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再聚在一起。诗歌说何等伟大，何等伟大，的确何等伟大的神，让我们这样的蒙恩的罪人也能够跟他有关系，这的确是他的恩典。好，我们先来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又聚集在你面前，的确是你的恩典，是你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跟父神能够有这个关系，能够称为他的儿女，能够聚集在他面前，能够坦然无忌的来敬拜他，来朝见他。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早上就把今天早上这个话语也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祝福，求你帮助讲的听的都同感逆鳞，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因为我也有在英文聚会里面有服事，所以不是常常都能够来到中文聚会来讲道，所以差不多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讲完了一系列的关于十诫的信息一共有11堂信息。那我就在想，现在接下去我该讲哪一系列的的话语呢，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经过祷告之后和思考，我觉得还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来默念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永远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焦点，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相信他也改变了你们很多人的生命。你如果还没有认识他，那么真的希望凭着这一系列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他能够帮助你来信他。我们要来默想主耶稣，我们要默想当他成为人子行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以神的儿子、人的儿子的身份行走在地上，他如何跟他周围的人物有怎样的互动，他怎样子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从观察主耶稣怎样子和他们互动，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大概9年前我讲过一篇道，是关于耶稣周围的那些人，我就从最外圈讲到最内圈。最外圈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恨主耶稣，他们想要杀害他。还有耶稣周围的众人，还有耶稣差遣出去的70个门徒，叫他们到各处去传道。但我们也知道，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拣选了12个门徒。但是12个门徒里面还有3个是跟他走得好像比较近一点的，比较特别的事情，比较特别的场合，主耶稣常常把这3个门徒拉在他身边，好像在变化山上的他主耶稣身体被变化的时候，那3个门徒也在那里。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一个门徒叫做约翰，他自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为什么有一些门徒会排在这最内圈之外呢？彼得、约翰、雅各有什么长处？有什么比他们更好？彼得很冲动，先行动再思考，所以讲错了很多的话，也做错了很多的事。约翰和雅各他们是雷子，是脾气比较暴躁一点的，他们一般人不肯听耶稣的话，讲到他们就说要从天上叫火下来，降下来烧掉他们。还有约翰，为什么他敢自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我想其实耶稣爱他们所有人，但是这3个门徒呢，包括约翰，可能爱耶稣更多。 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同样的走到最内圈之内，我们跟爱耶稣，耶稣就会跟爱我们。但是呢，那是一篇很短的一个讲道，我只能够在一篇信息里面把整个把这些人物和主耶稣的来往交通出来。所以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走讲一系列的信息，关于耶稣和他周围的人。我没事可能只会只讲一个人或者讲两个人的事，盼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从中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其实呢，耶稣最亲近的在核心的圈子里面最亲近的那一位，其实不是使徒约翰，我们应该说主耶稣最亲近的是就是他的父神。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耶稣和他的父神之间的关系盼望能够把这个极大的一个奥秘能够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从中得益。耶稣与父神，很多人都认为旧约里面所描述的神是一个严厉的神，他是公义圣洁，但是他好像特别的严厉。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居住在我们当中，他却是这么的慈爱，所以他们两个就成为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说真的，很多教会都是常常强调主耶稣是主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我们要与耶稣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要向耶稣祷告等等，不知不觉天父就好像被置于幕后了。毫无疑问，耶稣对于我们的信仰是特别的重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是拯救之路，他也是真理的源头，他也是通往丰盛生命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句圣经节，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他末后所说的话，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为着什么？为着帮助我们借助他，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来的主要原因就要带领我们到他父神那里去。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他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说他来是为了启示并帮助我们认识父神，而认识父神是永生的必要条件。你认识父神吗？相信和认识我觉得有一点不同。我们是先是相信，我们听见神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愿意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但是认识呢，就更进一步了。认识是讲到我们在相信父我们的耶稣和父神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体会到他对我们的帮助，有体会到他们是何等的重要，有体会到是多么的宝贵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认识上呢，我们就比相信就更进一步了。所以主耶稣来就要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的父神。我们先看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跟父神的关系。约翰福音1章1节到第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是什么呢？ 太初就是在时间空间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主耶稣同在了。因为这个道是指主耶稣，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主耶稣在创世以前，在时间和空间没存在之前，他就与父神同在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奥秘，这个道与神同在，但是这个道也就是神。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奥秘，是圣经的一个奥秘。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有人问，耶稣在降生之前是不是就存在了？他是旧约中的神吗？所以这一节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为了了解主耶稣跟父神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就应该有一点对于三一神、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一个教导呢，有一点点的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神是独一的，因为圣经里面神对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虽然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有三个同等的位格，我们称他为圣父、圣子和圣灵。父始终是父，子始终是子，圣灵始终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确超越了我们这些微小的人所能够完全明白的，但的确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怎样有一位神是圣父，也是圣子，也是圣灵，他们都是神，这一点的确很多解经家都今天到现在呢，从很久到现在呢，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解释。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接受过来，这是圣经的教导。当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助他造，万物是借助这道，就是耶稣所造的。就是说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呢，他跟父是在一起的，他跟圣灵也是在一起的，他们是永远都不能够分开的。耶稣不是在某个时候被造的，他不是在2000年前降生的时候被造的，他是作为神，他是永远存在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意思是说由耶稣从太初到现在，他都是完全不改变的。所以耶稣跟父在创世以前，他们就是一个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约翰福音17章24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他跟父神、他跟圣灵的关系也就是爱，是爱把他们拉在一起，他们永远都不会能够离开的。但是有一天，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却变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的神本来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 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但是有一天，他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门徒约翰说，这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约翰对他的认识是这样，虽然也知道他也就是那在太初以前跟神同在的道，但是当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是他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主耶稣。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从他童年开始，到他出来传道，到他升天，他跟父神的关系是如何？圣经并没有记载太多耶稣童年的事情，但是他12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却让我们了解他如何看待他天父的事。在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0节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每年逾越节，他们都会按着神的吩咐，他的父母就带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这逾越节。他12岁的时候呢，他也按着节期的规律，然后一起跟他的父母亲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去守节期。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了。本来他的父母亲以为他已经跟别的人、别的亲戚、别的朋友一起坐在他们车上走了，但是经过一天之后，他发觉他在亲戚当中、朋友当中找不到他，他们就着急了。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你相信，你看看这父母亲玛利亚跟约瑟会多么的着急，这12个岁的孩子独自的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必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呢？所以他们找了3天，最后终于找着他了。在哪里找着他呢？在圣殿里面，看见他跟一般的教法师在那里谈论，他们都很惊讶他的问题和他的回答。耶稣的母亲看见他，他就对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的事呢？你看我父亲，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却对他们这样子的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从这一句回答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跟他的天父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甚至他12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他跟他天父的关系比他曾世的父母的关系更亲密，但是他虽然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主耶稣还是顺服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拿撒勒去，然后顺从他们。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玛利亚记在心中。我们要知道在耶稣长大的这个过程里面，玛利亚每天都看着他，耶稣也有几个弟弟和妹妹，他们也在看着他。但是我可以完全相信，在他们看他从他小的时候长大到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主耶稣是一个会犯罪的人，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完全的人，一点罪恶也没有。所以当我们知道当五旬节到的时候，在120个在楼顶上祷告等待圣灵的那一班人里面，玛利亚跟耶稣的弟弟们也都在那里。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是怎样子的关注他天父的事。但是他跟他们回去之后，圣经只是用一句 很简单的话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这样子的带过了他12岁到30岁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说称为他是沉默的岁月。在沉默的岁月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耶稣会常常的来到父神面前，向父神祷告。因为圣经里面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常常独自的一个人退去祷告，有时候还整夜祷告。所以我相信耶稣一直都在遵守天父的旨意，一直都在等待天父给他的时候。所以当他30岁最终出来接受约翰的洗礼，要开始他的服事的时候，天父和圣灵就在同时，他下水被约翰施浸的时候，他们就在同时出现了。圣灵像一只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天父在天上禁不住的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和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的。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去打工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做，会不会老板就在大家面前说：“哎，你看我们这个新的工人，他干得多好？”没有，不会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员工都会觉得很不公平，他什么东西都还没做过。耶稣当时在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还没有讲过一篇道，他还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天父看见他，他就禁不住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在这30年里面，他看见他的儿子一直都在听他的话，一直都跟他在祷告中有来往，有接触，一直都要等待他的时间。所以当天父对他说时间到了，他就出来为神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做人的一生，他就是要来彰显，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真的盼望通过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我们也懂得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天父。当主耶稣受洗过后，马上他就受了撒旦的试探。我们看见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知道魔鬼要试探他，但是圣灵并没有拦阻他，反而把他带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当时禁食40昼夜，他已经饿了。那试探的人呢，就到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用神的话来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这两次，魔鬼对他的试探是什么？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神性和神的能力，但是他却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要他以他神的能力来解决他面前的问题，就把石头变成饼。但是主耶稣 却要遵行神的话，觉得遵行神的话比赐饼得饱更重要。所以主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接受魔鬼的试探，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最后魔鬼把他带到一个最高的山上，把天地下把地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向他显现，说这一些都要给你，但是你要敬拜我，你要俯伏敬拜我。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你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感谢主，主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主耶稣紧紧地记着他父神在经上对他说的话，他没有以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他的能力来做出人做不到的事。所以主耶稣是坚定地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魔鬼的试探来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在这里他耶稣告诉我们说，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也教导门徒们向天父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向天父祷告，要向天父敬拜。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主耶稣是这样子的敬拜父，我们也要这样子的来敬拜父。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天父才能够听见我们向他发出的祷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行事，他做人的时候，他说话行事都是靠天父的。当他的一位门徒就是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耶稣向门徒们解释说，认识我就像认识天父一样，因为你们听见的道不是我说的，是天父借着我说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把天父给他的一切的话，就把这些话告诉了门徒，也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天父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小心的听主耶稣对我们所 说的话。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神性力量，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显露出来。我们记得在船上的时候，当那个大风浪摇动那个船，让门徒们觉得他们这些做渔夫的人都要死了，耶稣却能够一句话就让风浪平静。那是少数的时间里面，耶稣会用他神性的力量，但是他显明出他的确不是一个凡人。 但是他多数的时候他是放弃了他自己的神性和力量，是用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并且受到肉体生命，并且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要依靠天父来行他所做的神迹。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所以显然主耶稣不单单他说话是凭着父，他做事也是凭着父神指导他的，他们之间交通是何等的亲密。主耶稣常常称他的父为称神为父，这一点让很多的法利赛人文士很不高兴，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当只有15次神被指为父，但是都讲到他的神性的问题，他的本性的问题，只有在旧圣经里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称神为父，这是少数少之又少的。以赛亚书63:16，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苦以来，你名称我们的为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称父神为他的父的时候，这些宗教的领袖，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反对他，因为他们不愿意人可以直接的称神为他的父。当主耶稣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骂他，就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与神同等的吗？但是耶稣跟父神这一个特殊的关系，不单单是他有，他也要把这个关系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跟天父能够有同样的这样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毫无忧虑的、毫无胆怯的来到神面前，称神为我们的父。但是为此，他和天父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记得约翰福音3:16这一节很出名的圣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知道神差遣他来到世上并没有第二个方案，拯救世人也没有第二个方案，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是约翰说的。这一位耶稣最终呢，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救人成就受罪永生的救恩。我们记得最后的一个耶稣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晚上，就是他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带着他圈内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就一起去，然后对他们说，特别的吩咐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位宝贵的门徒，他们并不能够警醒，他们灵是愿意，肉体却不愿意，他们就睡着了。耶稣就自己一个人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以， 想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知道面对他的是什么，他要经历到常人也不能够忍受的痛苦，但他还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父啊，如果可行，不让我经过这一切，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里经过人也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记得吗？刚才我们听见撒旦也是这样子的来试探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这样子的回答，主耶稣安静的情愿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虽然说他可以这么做，他完全有能力能够这么做，但是他知道是照父的旨意，不是照他的旨意，让他停留在十字架上。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些钉子，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对罪人的爱，对你的爱，对我的爱。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讥笑他说，他依靠神，他以为他是神的儿子，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从下午12点到3点这段时间，天地都是布满黑暗。到3点的时候，主耶稣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塔尼，那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如果回去读圣经的话，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神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他最后一句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第一句和第三句都是称神为父，但是第二句，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不再称神为他的父，那是称神为神。因为从很苦到现今，圣父甚至圣灵都是爱所拉在一起的，他们从来都不会离开过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刻，下午3点的那一个时刻，公义圣洁的父神要审判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罪，是因为你和我和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都被附在主耶稣身上。就在那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所以耶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去我？最后耶稣说，成了。他就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神，他就低下头来死了。当时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不让主耶稣的肉体渐朽坏，他在他身上大能大力的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复活后，首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主耶稣对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为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之后，他的神变成了我们的神，他的父也变成了我们的父。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前，神只有一个儿子。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所一切信他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像他。所以因着主耶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本来是罪人，恐惧战惊的等着我们死后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我们就带着感谢和赞美的心情来朝见我们的神，知道在审判里主的宝血可以胜过一切撒旦对我们的控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从主耶稣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天父是他思想、他的教导、他的敬拜、他的祷告的中心。主也，耶稣也向我们启示这样子的启示他的天父，并带领我们归向他。弟兄姐妹，主耶稣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不拿这个他的权力、他的权位成为他可以夺取的事情。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但是他谦卑了自己，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甚至以死，且死在那残酷的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如何的亲密？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关系是怎样呢？是不是跟主耶稣跟天父那样的亲密呢？我想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少次来到天父面前，在他面前祷告，我们有多少次在天父面前为着我们所犯的错误，为着我们的罪，在天父面前惭愧的流泪祷告认罪，我们有多少时候来到神面前来读他的话语，来聆听他要对你的吩咐，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关系是跟神是如何。所以弟兄姐妹，每个星期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前面摆着的饼和杯，这饼和杯不是一个形式，这个饼和杯不是一个习惯，这饼和杯是主耶稣来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饼和杯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属于神。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继续的敬拜他。等一下在白饼聚会的时候，真的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和他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神。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确是不配，但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却成为神的儿女，何等的奇妙的救恩，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天父，他一切的旨意你都遵守了，主耶稣，求你给我们力量，也来遵守 遵行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他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